平安，
也今年牧师到 Virginia 去传讲信息，是因为牧师不在，我就代替牧师。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待人处事的经历。我想我们当中更多人知道怎么待人处事，其实我也不必讲这个题目。不过我在想，这题目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开始以前，这个人你们都知道，这个 Rodriguez， 这打棒球很厉害的人，他的记录啊，就是533个 home run。他这个人大家很喜欢他，因为常常被选作是最有价值的球员，最有价值的球员。那他的薪水呢，十年当中就2.52亿。就$252 million， 就一年就$25.2 million， 薪水好多好多。不过呢，他最近他才说，发现说他是吃一些不应该吃的药，就是吃的荷尔蒙，把身体症状的话说可以打球，打得很好。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哇，你看报纸每个地方都登在这个报纸这个事情，因为他很有名，所以这个人就在报纸都常常登在这个人的名字。另外一个人我们都晓得，对不对 ？Michael Phelps 啊，在去年就是在奥运，在中国游泳8个金像奖，好厉害这个人，对不对？你看最近有听到他在学校里要吸毒，因为他很有名，哇，大家都报纸都一直讲他的事情，讲他的事情。不过有一些比较应该我们学习的事情呢，就很少人讲，报纸也不提。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就是今年2月7号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两个高中的那个篮球队，我就叫 A 队跟 B 队，这是事实，这是不是说假造的故事啊，这是事实。那 A 队当中有一个球员，他叫做 John Tell， 是 Franklin， 他是那个球队的队长，打得很好。不过呢，因为他母亲那一天过世，因为癌症过世，所以那个教练就说，那今天的球赛都不打可以不可以？他说不行，你们还是去打球，那我就不打就好了，因为球员需要去打球。后来他们就打球了，打球球赛开始不久以后，哎，这个人出来就到球场去，那教练以为他要来看球赛，就跟他说，那你就坐在那边看球赛好吗？他说不要，我要打球。哎，教练一下子说，怎么你可以打球呢？因为你本来不打了吗？那既然他要打球，就被罚，就是一种技术的那个犯规。为什么这是犯规呢？因为这个本来没有预定他要打球的，所以他名单里头没有他名字。那既然要打球的话，就是一种犯规的一个手续。那怎么办呢？就被罚球。那另外一队那个教练说，算了算了，反正他这个特别情况，你让他来打球好吧。哎，那个裁判说不行，这规定是这么规定，你没有名字你要打球的话一定被罚球。那怎么办呢？这教练就说，好，那我就请我们这个队的人一个人出来来投两个球，就是罚球，就 free throw。 那就教练告诉他哈，所以当中就有一个人叫做 McNeil， 这个球员就愿意说我来投。那教练跟他说，你今天去投这个球啊，要故意投不进这篮子里头，反正就是罚两球嘛，你就故意就不投进去的好吗？然后这个人呢，他连球都不投，他把球一拿就往地上一丢，让他滚滚滚滚过去了。那个裁判员就把这个球捡起来就交给他，他第二次又是滚在地上滚滚滚滚就滚过去了，换句话说他连投都不投。后来呢，有记者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看他怎么回答说啊，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一位失了母亲的一个球员，他说我这样做是应该做的，我是应该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不应该罚他。像这个故事我就很少听到。好，第二个故事呢，是去年5月1号发生的一个故事，还是运动的故事哈。有两个女子那个软式的那个棒球，也叫 A 队 B 队好了，容易讲哈。那当时是最后一局了，就是 ninth inning 哈，最后一局了。分数呢 B 队是两分 ，A 队是一分，那 B 队赢了，对不对？那时候是的 A 队在打这个要打球，有一个球员呢，还没打球以前 ，A 队已经在第一垒跟第二垒已经有人了，对不对？已经有人了。那另外一个球员要打这个球，那这个球员呢，名字叫做 Sarah， 我就叫 Sarah 好了。他一生没打过这个轰软哈，哎，那一次一打球，这个全就垒球就打到墙外上去了，哇，他高兴得很。为什么呢？一垒两垒都已经有人了，他把这个轰软的话，他一跑的话就变成三分，他说赢了，对不对？他好高兴，一下子哇，赶快跑，赶快跑。结果呢，不小心太高兴了。跑到第一垒的时候，脚没有踏那个雷那个背上，就跑过要跑第二楼。哎，想糟糕了，我没踏到这个雷包不行吗？赶快就要回头。哎，一回头要跑回第一垒的话，脚就扭坏了。哎，就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依照规则，要是说他们自己的球队 A 队的人来帮他把他扶起来的话，这个轰run就不算。就整个都分数都没有了。要是有他们的队的人替他跑这个所有的雷呢，就算一分，那就不能赢了。那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呢，对方的一队就是 B 队啊，有一个 first baseman 就在第一雷那个保守第一雷那个人呢、啊，他就跟那个裁判也说、啊，老师，是不是我可以来把这个受伤的这个球员扶起来，让他来踏这个所有的雷包，就变成 home run， 对不对？那这个裁判也说可以啊，因为规则好像没有说不可以。他说好啊，你就去帮他好了。所以这个第一垒手呢，跟他的一个朋友两个人就跑过去，本来是敌对的队的，跑过去把那个女孩子受伤女孩子把她扶起来，然后把她用她的好没有受伤的脚去探那个雷包，一个一个一垒二垒三垒或者 home run 就回去了。那这样的话结果呢，他们赢了。后来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球员说啊，他说，如果那个受伤的是我的话呢，我也盼望其他一队的人也这样对待我，对不对？我对他这样做，因为我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我，所以我这么做，这是我应该做的。好，那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呢，这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那这句话圣经的话，你要注意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经一个句哈。哦，其实这一句话用我们所熟悉的话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喜欢就给人们，对不对？当然有人或者记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对不对？我们中国话怎么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句话我去查了，这四书里头的。其实我本来不晓得，孔子讲过两次不同的地方讲过这句话，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在颜渊篇呢，跟着卫灵公讲这句话。那其实要讲己所欲施于人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区别。你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念数学，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讲听过这句话，富富得什么？得正，对不对？两个富的话变起来就一个正。换句话，你看这边有是己所不勿，对不对？两个中国人讲说两个都负面的，你不要的就不要给人家。其实富富得正是有道理，不过两个差别很多。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己所欲施于人是一个积极的，比较正面的。那中国人所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消极的，是负面的。所以两个其实差别好多。为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比较容易。为什么呢？你不要去对付人，人家不要你就不让他做好了。那有一个办法怎么能够遵循这个律呢？你自己到一个孤岛那边，在那边没有人跟你在一起，你这个律就完全实行了，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人跟他，你就不要叫你不要做嘛，你所不要你就不要做给人家嘛。那这样大家都，我也不跟你讲话，我不跟你做事，你我也不跟你做，到时候整个社会怎么样？大家互相很冷淡，就不互相没有什么交通，没有接触。因为为了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你都不要做给人家好嘛。你不要跟他讲话，你讲话可能怕得罪他，你对他做件事情怕得罪他。像现在美国就是一个叫做，也许叫做那个 politically correct， 意思说你讲话讲错掉了，人家到时候会说，哎，你不应该讲这些话，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社会当中互相之间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在里面。但是己所欲施于人呢，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呢？你要跟人家接触。不但这样，还有一种动作，你不但是不给人家，你说你所要的还要给人家，哇！你给人家也不能随便给的，对不对？要你所要的才能够给人家，所以己所欲施于人，其实很不同的一个观念。我在想，我的小时候，记得小时候到亲戚家哈，我吃鸡的话很不喜欢吃那个鸡尾巴，对不对？那到亲戚家，哇，他们好意啊，因为我很自己很喜欢，那个亲戚说我自己很喜欢吃的鸡嘴巴，赶快拿一块鸡嘴巴给我，因为这是我所需要的。我想主要是讲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你是不行不行，自己想吃你要给他，其实我也不想吃，对不对？不，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什么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还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不能说是我就不理你，你还要看别人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还要怎么样顾别人，你还要跟人家有交通，要做好事情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说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就不理。这个是要理，要怎么理？要理做对的事情。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啊，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你要爱你们的仇敌。诶，我仇敌我不理他就好了嘛，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这里主耶稣说，仇敌你就是不喜欢，因为你喜欢你的仇敌爱你，所以你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啊？这就不简单了，对不对？要你所需要的所要的要施于人。只要我告诉你要按你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诶，还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你希望人家对你祷告，对不对？所以你要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希望人家对我们好，我们要对人家好。希望人家为我们祷告，我们怎么样也要为人家祷告。所以己所欲施于人不是那么一回简单，不是容易做的事情。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OK， 举个简单的例子。夫妻之间，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啊？听说，尤其姐妹啊，常常讲这句话。为什么姐妹比较负感情重一点，对不对？常常就发牢骚，发什么牢骚？老公都不跟我讲说我爱你。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常常听这句话？我想先生也常常有什么？为什么我的太太都不告诉我说我爱你？对不对？因为男人比较是 macho 哈，不太愿意讲这句话。姐妹常常会讲这句话。不过我在想哈，你说姐妹要说为什么话说为什么老公都不跟我讲我爱你呢？或者说喜欢老公跟你讲这句话，对不对？你要是说己所欲施于人，那这样的话，你既然希望老公跟你讲这句话，你就跟老公讲这句话好嘛，对不对？那他说先生也是要这么做，对不对？互相之间，你因为希望对方你跟你讲说我爱你，所以你也怎么样要讲这句话，不要说为什么他都不这么讲，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们都不这么讲，对不对？好。第二个例子，婆媳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少说很好关系，对不对？有一次那个刘东坤牧师到我们东正讲一个事实哈。他说有一对啊 婆媳啊，两个之间搞得关系很不好。婆婆一早上起来，为什么这媳妇睡了这么久，早上不起来做这事情？那媳妇说：“哎，我怎么常常都要我要服侍她？哇，两个搞得关系不很好。”然后就婆婆就来跟刘东峰牧师讲这个事情。刘东峰牧师给他一个建议，他说啊：“明天你试试看好了。明天早上，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媳妇跟你讲好话呢？”他说：“当然喜欢了，他应该对我尊敬啊。”他说：“好，明天早上你尊敬他，讲一些好应该讲话，你喜欢听的，你讲给他听。”很不愿意，对不对？我告诉例子，这是应该做的。好，他每一天早上起来了，看到媳妇，他说：“哎，你昨天晚上睡好不好？”哎，这一讲本来每天你每个早上都骂我的，今天早上为什么问我说：“哎，你昨天晚上睡好不好？睡不好？”媳妇就愣了一下。好，那隔天呢怎么办呢？赶快去做一个，比如说他做那个 toast 啊，怎么样？先做多做一份。说婆婆啊，我刚刚做了什么东西，你吃一吃。哎，这婆婆本来这媳妇对我这么不好的，怎么今天又做了东西给我吃呢？哎，两个就开始互相做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呢，他们关系就搞好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不想做的，不过希望人家坐在我身上，那我怎么办？我就坐在别人身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这几个小例子啊，在教会里头侍奉其实也相同。我们可以举好多例子，不过只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每天做完礼拜都吃中餐，对不对？曾经我听过有些人说：“哎呀，今天做的饭菜很咸。”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对不对？因为我们家年纪大的话，包括是我自己啊，不太喜欢吃咸的，所以有时候吃稍微咸一点，哎呀，今天为什么是咸？你们忘记掉讲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花这么多时间，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做了这些饭给我们吃，我们有没有说去跟他说：‘哎呀，今天真的谢谢你，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做这个饭给我们吃？’因为我们也希望听这些话，对不对？当轮到我煮饭的话，我盼望人家跟他说：‘啊，谢谢你今天煮饭的花时间。’你既然喜欢听这话，为什么你不跟人家讲同样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人家说：‘哎呀，你今天煮的真不好，真难吃？’没有这个，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哎，今天这个菜很咸？’你反而没有说：‘哎呀，真的谢谢你，今天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听这话，我们应该也对人家讲这个话，对不对？那举一个例子说，你要是新来一个会友，一来了，大家做完礼拜，大家各走各的路，你感觉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因为我要是新来的坐在那边，我是盼望你们弟兄姐妹能够问我，还有请我去到那边去做吃饭去，对不对？你既然希望人家正面对你做，那我们做弟兄姐妹的人，看到一个新来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应该同样做，去招待他们，使他们关怀他们，对不对？就是我们既然希望人家这么跟我们做，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好，所以称赞人啊，感谢人，跟其实跟讨人的喜欢不同，对不对？拍人的马屁不同。你说，哎，为什么人家常常跟讲的好话，称赞人家呢？哎，其实两件事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你称赞人就是造就别人，目的是要造就你要对他讲话对话的人。因为真言书告诉我们，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你讲人家一句好话，谢谢他们，你真的听的人会很舒服。那羡慕人或者讨人家喜欢，只是要目的是为什么目的呢？造就你自己，想人家讲好，人家讲好话，盼望这个人对我好，对不对？你称赞人家是真正真心来称赞这些人，感谢他，是为了使听的人得到造就。你要去羡慕人，去拍人家马屁的话，这是为了造就你谁？造就你自己，两个差别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真心来谢谢人家，在教会弟兄姐妹做事情，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这是没错。好，马太福音你要注意看，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七章出来，你要注意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是记在所谓的登山宝训， 主耶稣在山上跟会众讲了好多好多教训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所念的也是当中所有教训当中之一。那我们再看看主耶稣怎么讲的，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句话哈，这一节其实有三部分，要注意看，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第三部分呢，就是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我们现在讲，把这三部分我们稍微详细讲一下。什么叫所以呢？平常我们讲一些话，讲的好多好多好多，后来做个结论就讲了，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是这样讲话，对不对？讲了好多话，那所以就是做一个结论。那所以呢，是在第十二节。那前面的好几节已经讲了好多事情，所以直接说，所以你们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前面所讲的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今天早上所念的经文，他说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了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你们中间谁有儿女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自动，我们天上的父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这句讲所以，就是因为主耶稣在讲天父看顾我们，我们向天父有什么所求，天父会把那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从神那边得到好多的好处，已经像从那边得了好多好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所以这所以不是随便一句话讲出来的，已经前面好多，你要注意看第七章前面和第六章，直接是讲好多好多好多这个教导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事情，所以我们要这么做，因为神已经把所有好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把那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向神祈求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及所欲，对不对？是向神祈求。那神既然把这个好处给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学习神的恩典，神把这些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效仿天父的慈爱。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把好东西给那些向我们祈求的人，就施给人。所以这句己所欲施给人，其实我们有什么里头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边得到这些恩典，这些好处，所以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做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些好处，所以我们施给人。所以主要讲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向从神那边得到这些好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平常做，我们当中有时候做数学的，我做物理，本身做物理的哈，我们证明一些定律啊。当我们证明定律以后呢，我们常常有一些推论。什么叫做推论呢？就当我们证明一个定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就推到一些道理出来，不必再经过证明了。因为这第一个证明已经证明，定律已经证明好了，我们就推论。看怎么把这个定律更广泛出去。那我在想啊，要说己所欲施于人是一个定律，就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人家怎么待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待人，这是一个定律。那我们怎么推论呢？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推论哈。我把这个施于人倒换过来，你要施给人家的话，人家会给你，你所需要的人家会给你。你不给人家的话，你所要的人家也不会给你。这跟己所欲不同，己所你要想要的话，你先给人家， 你推论推理再推一段距离，这个那个推论的话，就说我因为给了人家，所以人家会给我所需要的。那我不给的话呢？哎，人家都不给你。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你记得主导文，就是在第六章里头，这个登山宝训包括主导文啊，包括八福，对不对？主导文里头有一句话，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哎，原来是这样。因为神为什么要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免了别人的债，所以神会免我们的债。而且更重要，当主导文讲完后，主要是马上讲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患。”哎，你饶恕别人了，神饶恕你。第二句，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的吗？你们的天父也什么？也不饶恕你们的过患。所以己所欲施于人，这些经历啊，其实跟这个有关系。你要人家这里怎么做？你先做给人家，人家会做，把这个事情同样事情做给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要是讲过这个比喻哈，我就把这个圣经就念一下给你们好了。我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国王跟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有个仆人欠他多少钱？10000多块钱吧，1000万，哇，好多钱。那这个国王就主人说，你要还给我，不然的话把本就所有都被卖了，放在这里。他就向那个王求说，他说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他就向那个老板祈求。那仆人主人不但就动了慈心，不但没有说等到他有才还，他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他所有的欠1000万钱都不要还，因为他求了。那主要是继续告诉我说，哎，这个仆人出去看到了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欠他多少钱呢？几块？10两钱。10两跟1000万差多少？差好多，对不对？他碰到这个朋友啊，欠他10两钱，他说：“哎，你要还给我。”他说：“我向他求啊，我不能，我现在没钱，不能还你啊。”这个人生气的人就把他怎么样，下到监狱里头去。他说：“等到你有钱还了，我才放你到监狱出来。”那有些同伴看了就不高兴了，对不对？就去告诉这个主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为什么呢？他不连续怜悯他的同伴，所以他也不得到主人给他的连续。主耶稣接着就讲，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也就是说，也不饶恕你。你不饶恕你弟兄的话，免想从神那边得到饶恕。所以这个己所欲施于人跟这个其实两个很连带的关系。好，最后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主耶稣为什么莫名其妙讲了这句话？这跟律法跟先知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好，其实己所欲施于人，或者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要怎样待人，这句话要怎么实行出来呢？爱人如己，你爱别人跟你爱你自己相同，或者说你所要的你就给别人，对不对？所以爱人如己是这样吗？你爱别人好像你爱你自己一样，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人家。所以爱人如己是己所欲施于人的一种表现，怎么表现法，对不对？那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律法师来问试探主耶稣，他怎么问呢？他说：“夫子先生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哎，这个人律法师其实很知道律法，他要试探主耶稣， 看看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他问主耶稣说，律法当中哪一个最大？你还记得主耶稣怎么跟他回答？主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什么？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回答说，十诫这么多，前面四条诫是像 对神的，后面六个诫命是对人的，你不要记这么多诫命，只有两件事情，第一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你的神，第二其他这些事情什么？爱人如己。主耶稣回答，你看保罗也讲同样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同样的话，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哎，保罗说什么事都不能欠人，但只有这事情我们应该欠人的，什么？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哎，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说因为爱人呢就完全的律法。为什么呢？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什么？完全的律法。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所要的，你要人家怎么带你，你就带人家，己所欲施于人，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如己。好，最后我们刚讲过，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很容易做，对不对？你就不理人，就是己所不欲不理，不就不会犯罪了嘛，对不对？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中国人的思想啊，是没错，不过不是像主耶稣所教导的更高一层。己所欲施于人就比较真是很难。如果我们能够遵循主所教导一些经历，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带，那么世上就没有争执，没有战争。有人是这么说，大家互相之间，我不喜欢的我不去亲，我就我所喜欢的我就给了他嘛，对不对？这样世界上面就没有会争执的事情嘛，对不对？有人说要是遵循这个经历的话，世界上没有什么战争，也不会有什么争执。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个人，勿施于人的话就不同了，你就不理人家，人这之间关系就没有这么亲密。己所欲施给人就有一个很好的个人当中、朋友当中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世界上就不会发生这些争执、不是争论。我们人都有一个本性，都自私，对不对？人家对我好，那我不一定对人家好，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希望人家爱我，那要我去爱别人的话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什么要发代价？对不对？人家爱你的话，人家要别人出代价，不是你出代价，啊，就不简单了。当我们有这个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想应该想一句话，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哇，原来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去爱人呢？因为想，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去爱人。从我人个人的本性的话，自私本性的话，我们是自私，我们不会去爱人。不过我们也应该想到说，我们为什么去爱人？因为神爱了我们，为了报答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会去爱人。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靠主的能力，我们能够施行主耶稣所教导我们这个经历，就是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带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讲是讲这么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想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神爱了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么多恩典，所以我们也要爱我们环境附近的人。最后你记得几年前有一句话，对不对？人家常常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甚至有的时候说 我们开什么车，哎，看主耶稣要开什么车，我们在开什么车，对不对？你们这几年前好像很时髦的一句话，对不对？那我就应用这句话，当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有时候想起来，哎，这个人看很讨厌，我怎么对他好，对不对？做不出来也不愿意做，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就想起这句话，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不想怎么做，应该怎么做，那时候你问你自己，要是主耶稣要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他要做的事情，他会怎么做，对不对？主耶稣看了一个人很不可爱的人，主耶稣会不会爱这个人？主耶稣看这个人这么不可爱，甚至于主耶稣会爱他，那我怎么可以不仿照主耶稣也爱这个人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问了我们这句话，当我们挣扎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有时候心里不愿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句话，这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吗？对不对？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待我，我们就怎么待人吗？我们就记得问我们自己，主耶稣会怎么做，主耶稣这么做的话我们也这么做，那事情就比较能够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当中，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工作当中，你单位，家里，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圆满的解决。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多少时候不配，我们多少时候常常是自私，我们多少时候常常是想从别人得了好多益处，但是自己不愿意放出做些应该做的事情。只求你这里赦免我们，请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动工，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知道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亲戚朋友，对待朋友，使一起在教会当中，使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自己所教导的话语。我们应该人家怎么待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人，去使我们这个教会在中互相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个和好的心，有一个互相相爱的心，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继续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门。